好，今天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跟随羊群的脚踪去。感谢主，我们正在分享耶利米先知。那么，我们在这个先知的身上，也在先知的话里啊，我们确实看见了许多，得着了许多啊。求神帮助我们。啊，祝福我们，使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有更多的学习，也能有更多的长进。求神怜悯我们。今天呢，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耶利米的扎根之旅，就是说，就像这个树一样，你是选择在沙漠里扎根，就像杜松。还是呢，选择在溪水边扎根，使我们得到活水的滋润。炎热的日子来到，啊，也不惧怕，啊，结果不止。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需要分清，也需要在主面前有一个正确的抉择。好，那今天呢？我们先来看的是耶利米书的第17章，我们来看第一节。啊，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的17章的，我们来看第一节啊。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那在这里特别提到了这个两样，一个呢叫做铁笔，啊，一个呢是金刚钻。那铁笔呢，一般都认为啊，是可以写在卷轴上的。那么金刚钻呢？一般都说是刻在石板上或者是金属上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的罪，一个是刻在心板上，一个是刻在坛脚上。刻在心板上的，是说到呢，擦不掉，抹不去。所以神必要追讨，刻在坛角上的，就是必须要用赎罪祭牲的血涂抹才能得洁净。所以一个是刻在心板上，一个是刻在坛角上，这是记录了以色列百姓的两宗罪。第一宗罪是百姓拜偶像，那么第二节你看见他们的儿女纪念他们在高冈上青翠树旁的坛和木偶，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的，他们在那里呢拜偶像，甚至他们把外邦人的偶像搬到犹大地来，甚至搬到神的圣殿里来祭祀，污秽了神的居所，因此神不会原谅他的百姓。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三节：我田野的山哪，我必因你在四境之内所犯的罪，把你的货物、财宝并秋坛当掠物交给仇敌。所以神就管教他的百姓，惩治他的百姓，使他的百姓所有的财宝、货物、产业都被掳去，甚至连百姓也被掳到不认识的地区，服侍他们的仇敌。这是我们讲的以色列人的第一宗罪。那以色列人的第二宗罪 就是依靠人血肉的绑臂啊。我们来看第五节，第五节在这里说，耶和华如此说，依靠人血肉的绑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呢，当时的犹大国已经沦为了小国，因此想与别国结盟，本来犹大国应该是一个居上不居下，坐首不坐尾的。虽然他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但是呢，他应该是最有名的国，也是最荣耀、最蒙福的国。就像圣经上神的定规，要使以色列这个国家成为祭司的国度，带领全世界列邦来敬拜神，这是神的本意。但是因为他们背离神、偏离神、远离神，以至于呢，他们就沦为了小国，因此就想与别国结盟。百姓看见巴比伦因为拜偶像而国家兴盛，他们就随从，就效仿，他们也跟着拜偶像，他们只相信他们眼所见的，而不知道神才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但是他们却选择了离弃神。当拜偶像和倚靠人的罪一同临到，神的愤怒就像这个烧到永远的火，所以就失去了祝福。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在最黑暗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在最黑暗的这样的环境里，唯一的正确的选择就是选择神，依靠他来结果子。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他必定报应每一个人。依靠肉身的膀臂，表面上呢有很多的财富，但是这些财富终必离开他们。在11节啊，我们来看11节，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不按正道得财的，好像鹧鸪，报不是自己下的蛋，到了中年，那财都必离开他，他终究成为愚顽人。那么鹧鸪报不是自己下的蛋，这是当时犹太人的一个俗语啊，是他们的一个谚语。鹧鸪辛辛苦苦孵出来的蛋，结果呢不是自己的蛋啊，不是自己的雏，长大以后呢就会飞走。人若不按正道得财，到了中年正要享受生活的时候，他的财富就突然失踪了。如果人用诡诈侍奉神，正如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所说，一面离弃神这活水的泉源，一面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然后还要自欺欺人的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那就必致蒙羞。那么他蒙羞的光景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十三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致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 这里说的非常清楚啊，这些离弃神的人，他们的名字要写在土里，因为人出于尘土，必归于尘土。啊，这就是最后的结局，一切都归虚空。啊，这是我们看见的。那么在第六节呢，有一个比喻。啊，在第六节啊，有一个比喻，说沙漠的杜松。这个杜松呢，这个我仔细查了一下，它是这个在沙漠里生长的一种灌木啊，非常的低矮，它的根呢就是扎在这个沙漠的深处，为的是汲取一些水分啊，这是我们看见的啊。那么虽然他努力的往下扎根，但是呢仍然缺少水分，就像今天这个时代一样啊，这个时代就好像沙漠一样，人要想吸取一点水分，吸取一点营养，能够得以结实，能够发旺，甚至呢能够繁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所以现在你看生意也不好做啊，学业呢也不好长进，科技的发展也到了一个瓶颈，不能再提升，而且人呢都越来越闲懒啊，越来越享受，甚至呢追求奢侈，这就是与神的道呢背离的越来越远啊，这是一个现在一个非常实际的光景啊。沙漠的水分终究有限，所以不见福乐来到，而那些倚靠人血肉的膀臂离弃耶和华的人，他们无论是靠埃及还是靠亚述还是靠巴比伦，他们所得的都是暂时的顺利啊，暂时的帮助。诗篇146:3-4说，你们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这就是写在土里。那么还有一种扎根，它就是栽于溪水旁啊，所以燕宁今天带这首诗歌非常宝贵。那这首诗歌呢，不仅是这个诗篇的第一篇，也是呢耶利米书17的啊，我们今天的这一段主题的经文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主题的经文啊，我们今天就是故意呢有一点这个延后啊，来读我们今天的主题的经文，就是耶利米书17:5-10。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在旷野干旱之地，无人居住的简地，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并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所以在耶利米书17:5-10呢，他说到了两种扎根，一种扎根是扎根在干旱的沙漠里，一种扎根呢是扎根到多水的溪水边啊，这是两种扎根，换句话说是两种生活的立场，两种生活的态度，两种生活的方式，这是我们看得很清楚的。 那么这两种的生活的方式必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呢，就是神对人的报应。好行为，神就以祝福报应他；那么不好的行为，神就以审判报应他。啊，这是两种结果，非常的清楚啊。那么我们呢，也稍微读一点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呢，一共是六节，在这里我们就读三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诗篇第一篇是大卫写的。那耶利米书十七章五到十节是耶利米写的，他们呢是不同时代的人，他们甚至有不同的职业啊，这个一个呢是牧羊的啊，一个呢是做祭司的啊，但是呢他们是认识神的人，他们是敬畏神的人，所以他们在属灵的认识上却是一样的啊，这是我觉得非常让我里面受感动的。他们所写的啊这个诗啊，因为耶利米他有很多的地方都是用诗体啊诗歌体才写的，所以有异曲同工之妙啊，非常宝贵啊，所以这两这个两段经文呢、啊、可以配在一起。感谢主，下面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来分享。啊，我们呢，今天从五个方面来分享。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向，啊，我们来看第一点，啊，有栽培。在耶利米书十七章第八节，有一个栽字，啊，他必像树栽于水旁。那诗篇第一篇的三节也有一个栽字啊。那么既然说到了栽，那就是栽种，告诉我们这棵树不是野生的，是有主人的啊，这是我们在主面前一定要看见啊，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啊，不是野生的，是有主人的。这个世界上啊，每一个人都有主人，每一件事都有主人，所以不必惊慌，不必害怕啊，这是我们今天看见他的主人必管理他，按照他主人的智慧，按照他主人的计划，按照他主人的时候，必定有一个治理。所以我们呢，不要为一时的啊，这个一些难处问题就感觉世界末日了啊，世界大乱了。不，在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啊。这就是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啊，有平安在我心，非世界所能赐。啊，如果我们非得要看这个世界的这些发生的这些变化，那我们的心呢就会随之起舞，上下起伏啊，但是大可不必啊，因为他今天上台，明天他下台，那石破茂刚上了几天台啊，这回他又宣布辞职又下台了，对不对？你看这是很实际的事情啊，所以说我们看见这是事实，所以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树是有主人的，不是野生的啊，这是栽种的树啊。那么以色列这棵树是神栽的， 他被拣选做产业受栽培蒙保守，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脱离最后那可怕的被拔除的结局啊！感谢主，因为马太福音15章13节这样记着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太清楚啊！感谢主。所以以色列这棵树就是一个蒙福的树，哎，它不至于被拔出来。你看，你看那个这个旧约的那些以色列的历史，看这个先知的书，虽然神可以把这棵参天大树砍掉，但是还会给他留一个树墩子，他不会把它连根拔出。但是你看那个亚述、巴比伦都是连根拔出啊，因为他们是特别的悖逆神。反而埃及啊，因为呢他们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寄居过啊，不管是这个以色列的一家呀，还是后来这个许多的神的儿女都跑到埃及去，埃及呢神要对付他的骄傲，最后成为卑微的国，就像今天的埃及啊，已经呢不像以前的埃及那么声名显赫了。哎，所以说你看见，这是我们看见的事实啊，求神怜悯我们。所以凡给我小子里一杯水的，他就不能不得赏赐，因为埃及呢硬币过以色列人，但是所以神就纪念他。但是像巴比伦呐、像这亚述啊，甚至像以东人呐、像这个亚玛利人呢，他们以色列人都逃跑了，卑微了，他们还要把剩下的抓来杀掉，他们要灭种啊，他们要灭绝以色列人，所以神对他们必然追讨。哎，所以说灭绝境界，这是我们看见的。感谢神。那这里说到了水啊，在耶利米书这个17章的第8节说，栽在水旁。这里的水啊，原文是复数词，这是一个多水的地方。那么这个多水啊，这个水不是河水，不是江水，这个水是溪水啊，这是溪水。所以说它是有多条的溪水，在原文是在水之众溪旁，哎，不是一条溪，是许多条溪水，这忒非常棒啊，非常宝贵。那都是什么样的溪水呢？有赦免的溪水，从各个他山上流下来；有恩典的溪水，从耶稣的肋旁流出来；有应许的溪水，从亘古流淌至今；有与基督相交的溪水，你只要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这些溪水啊，永不干涸，成为以色列人，或者说成为神儿女的供应的源头。感谢主，多宝贵。所以说是多条溪水啊，主耶稣呢，他就是我们那个供应的源头。多结果子的人是在耶稣面前蒙恩的人，多结果子是一个与主亲近、与主亲密的最基本的见证，最基本的特质。在约翰福音15章第1节这样记着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主耶稣既是那真葡萄树，我们就是在他里面的人，他是树的本身，我们是他上面的枝子，经过天父的修剪经营，我们就渐渐成为多结果子的枝子， 在地上可以见证荣耀他的名。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有栽培。好，我们来分享第二个点，有供应。树既然是在丰富的溪水旁，表示有源源不断的水来供应。蒙福的人就是有神不断的供应，有属灵的供应，有生命的供应，有话语的供应，有应时的供应。啊，这个供应是源源不断的。当我们靠近神、亲近神的时候，与神连接的时候，它就成为我们生命上的供应，我们就可以从他那里啊，随时的得力啊，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感谢神。所以诗篇这个23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太清楚了。那你说大卫这一生有缺乏吗？你要从人的角度来讲，他的困境重重啊，对不对？啊，生在家里不是长子而是老幺，在家庭里不被重视，打发到旷野里去放羊。用大卫自己的话说，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啊，那都有性命危险的。但是他爸爸耶西完全不管不顾，你自己去应付啊。结果他怎么样呢？他父亲交给他的羊他一个也没有失落，因为他忠心。他说，我就从狮子的口里，从羊的这个掌中把羊羔夺回来。这就是大卫，他父亲可以冷淡他，他却呢仍然忠心。这是我觉得非常宝贵的大卫啊。这是少年人啊，少年不得志啊，就连撒母耳来进来要在他们家里高一个君啊，高一个君王，耶西都不叫他这老儿子，哎，把其他儿子都叫齐了，就是把大卫忽略了。那神怜悯呢、啊、神抬举啊。撒母耳说，如果不把大卫叫来，我们今天就不坐席。感谢主啊，神的抬举使他成为以色列人的君，这是多么奇妙多么宝贵的事。那他做了君王之后呢，啊，你看见做君王之前他受到扫罗的赏识，因为扫罗呀经常被邪灵搅扰，他就需要一个弹琴的、跟主的关系好的、会赞美主的人在那里弹琴，他这个邪灵就离开了。结果呢，这个神继续抬举大卫，使他无论哪里去神都与他同在，甚至他用了一粒石子就打败了非利士人高大不可一世的歌利亚，以至于犹太人呐、啊，妇女就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扫罗不高兴了，把千千归我，把万万归大卫，就差王位没归他了。从此他就怒视大卫，他要把大卫剪除。你看三国，曹操说，卧榻之旁岂容他人安睡啊，几次兴兵夺武啊，就为了追杀大卫。他不是把功夫对付在外敌上，而是对付在内部的政敌，其实连政敌都不算，哎，而是他的同胞上。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被追杀，所以大卫又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这是我们所知道。你看他有没有缺乏？就是在哪一个时间段他没有缺乏？啊，在少年的时候有缺乏，在青年的时候有缺乏，那到了老年呢？他坐在王宫里了，他做王了，坐在圣经说这个香柏木的王宫里，多好！啊，结果偏偏在这个时候，亚沙龙他最爱的一个儿子背叛了他。这个亚沙龙从头到脚啊都没有缺点，啊，没有瑕疵，啊，这么一个人。啊，这么一个他最爱的儿子居然背叛了他，他又开始过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这是我们看见的大卫啊，他没有缺乏吗？他最忠诚的谋士亚西多福给他背叛了他，给亚沙龙做了谋士，所以他只有祷告神啊，神呐，求你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使他的计谋不能成就。感谢神，所以他这一生啊，处处都在缺乏，但是处处神都做他的供应，神做他的帮助。所以他到老年了，他才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大卫是有主人的，哎，所以所有的树都是有主人，有栽培者。感谢主。所以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感谢主。怎样才能栽在溪水旁呢？就是喜爱神的话，而且昼夜思想。我上一次多说了，外邦人呢不理解我们，说这群基督徒啊，几十年就读一本书，啊，还读不够。哎，你说这是多？你说是不是脑子有毛病？是不是应该是什么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那如有神也不是神，哈哈，所以说呢，就读一本书。啊，因为主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其中有永生，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非常的清楚啊。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也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可以亨通，凡事顺利。非常的清楚。你看约书亚记也是这样说的，不同的书卷却是相同的指向，非常的清楚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特别说啊，这个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说昼夜思想，这个原文呢是默想啊，这个原文是默想。这个我记得崔弟兄有一次在这个掰饼聚会的时候啊，在领饼杯的时候，他特别说到呢，以撒就出去默想，结果他默想的时候呢，抬眼举目一看，就利百加来了啊，这里就是默想啊。所以默想啊，它原文有一个意思，就是祷教啊，就像牛啊羊啊祷教。这个牛啊，它有四个胃啊，这牛有四个胃，它可以把这个新鲜的草啊快速的就吃到胃里头去啊。晚上呢，它再把这草怎么样返回到这个嘴巴里，在那里咀嚼，然后充分的消化吸收，这就是反刍的动物，快速吃草，反复咀嚼。这就是基督徒啊，哎，快快的读经，快快的听。下面说什么？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个雅各书说的都好，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但人就有毛病，刚看了一句 哦，我知道了，就开始说，哎，要快快的听，就像这个牛一样，快快的把新鲜的草吃进去，然后就开始反复的咀嚼、祷教，哎，这就是默想，啊，这个就是默想，所以说我们感谢主，啊，所以说这个。彼得前书2:2说：“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感谢主。好，这是我讲的第二个方面。我们讲的第三个方面是有根基。啊，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扎根啊，先知耶利米的扎根之欲。啊，因为我们讲到了这个腰带的比喻，讲到了酒坛的比喻，我们今天讲的是扎根的比喻，啊，那么，所以今天这是我们的主题，我们就可能呢在这里，花的时间略多一点，在这个地球上，能够存活最久的生物，就是树，啊。那么，一般的树呢，它可以达到400-500年啊。那么还有一个种类的树，或者说一些种类的树，可以活到1000年以上啊。在我们加州就有啊，在北加州啊，有一个国家公园叫红杉树公园啊。那么在这个红杉树公园有不少的。松树，这个松树是一种品种的松树，叫针毯松，啊，都是地毯的毯啊，针毯松，这个钢针的针啊，针毯松。那么这个针毯松呢，现在已经有达到4000年以上的寿命了，4000年以上，而且它持续的长叶子、结果子，啊，不是个老树枯干。枯藤老树昏鸦，不是那样的啊，所以说你看见啊，它还能够持续的长叶，结果它有许多的因素，其中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扎根，扎的深，扎的牢，非常宝贵啊。这是今天我们都讲扎根嘛，诗篇第一篇呢，它是一个典型的希伯来诗歌的象征。它的文法结构呢是同义重复，我再说一遍啊，它的文法结构是同义重复，就同样的意思来回重复，然后呢还要反向对称，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啊，这是一种修辞手法。那么诗篇第一篇的立意是什么立意呢？就是义人和恶人。啊，他的立意就是义人和恶人。这个中国大陆啊，都喜欢说一句话，好比说一个电影，一个人物出来了啊，一个角色出来了，大陆人就喜欢什么呢？哎，这个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哎，他这特别有意思啊！这我们只要到电影院去或者看这个电视剧，这一出来，到现在我们这一代人还受这个流毒的影响。啊，这一出来是好人是坏人，啊，因为大陆的一些片子啊，说句实在的，都比较脸谱化，哎，这个人一出来他都是坏人，另外一个出来都是高大上，他就是好人，是这样的。他把这个人呢就分得非常的清晰，其实大家都是罪人，好也是相对的好，坏也是相对的坏，啊，这是我们看见的啊。这是一个在人的这个角度来讲啊，但是从本质上来讲是绝对的坏啊，因为人都是罪人嘛啊，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啊，这是我们在这里要看见的。那么在这里我们要了解的，什么是义人，什么是恶人呢？在诗篇第一篇有一个轴线，这个轴线是怎么来区分呢？它分为三组，平行对称。啊，那么第一节和二节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邪门的座位，违邪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那么上面呢，这里一节到二节，这里说到了义人和恶人的生活啊，有恶人的计谋，有罪人的道路，有亵慢人的座位，哎，这是恶人的生活。然后呢，也有义人的生活，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是一个对照啊，这是一个对照。好，我们再来看三节和四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这是义人和恶人的预象啊，像就是那个在这里就是人像的像，雕像的像，预象或者说就是一种比喻吧啊，这是我们看见的。那么就是说，义人就像一棵树，恶人就像糠秕啊，就像咱们说的那个糟糠啊，就是这个啊，当然不是老婆啊。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啊，我们来看第三个，义人和恶人的结局，那就是第五节到第六节。因此当审判的时候，你看结局吧，哎，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啊，这是恶人的结局。那义人的结局呢？第六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非常的清楚啊！你看这个诗篇呢，非常很短啊，这个六节诗篇第一篇啊，但是呢，他说的很清楚，所以义人和恶人，这就是一个诗篇第一篇的主题。那这里说的义人，一般人都认为是慈眉善目、一心行善的人。你看那个，你看那如来啊，他是慈眉善目的啊，叫做这个慧眼长笑啊。你看见大肚能容，哎，就好像是如来，那是不是圣经所说的义人呢？不是啊，不是。所以说，义人不是慈眉善目、一心行善的人，而是只认识神的人，跟随神的人，这是义人啊，认识神跟随神的人啊，这是我们要了解的。那这里所说的恶人，也不是指无恶不作、面目狰狞的人啊，不是指这样的人啊，乃是指不认识神、贪恋世界的人啊，这个是恶人啊。你看见那个十字架旁边那两个强盗，他们都是坏人，没错，但是呢，有一个，他说，耶稣啊，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对，就在那一刻，他就因信称义，成为义人了。耶稣说，你今日就可以同我在乐园里。感谢主啊，要因行为称义，没有一个人可以够得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合格求神怜悯。好，在马太，对不起，在耶利米书17章5节到8节啊，义人和恶人是怎么定义的呢？啊，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这个就是恶人啊。第七节，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个就是义人，非常的清楚啊，这一个对比。所以说，诗篇的第一篇和耶利米书17章的5节到10节放在一起讲，非常奇妙。那么在新约的马太福音，到了新约了，第七章，主耶稣把这个主题啊做更详细的阐述啊，做更详细的阐述，在马太福音7章13节到27节论述了。 有两条路，一条大路，一条小路。啊，有两个门，一个宽门，一个窄门。有两种树，有一种好树，有一种坏树。有两种果子，有一种好果，有一种坏果。有两种根基，一个是磐石，一个是沙土。有两种结果，就是结局啊，两种结果，屹立还有倒塌。最后两种最后的这个终结，一个是永生，一个是灭亡，非常的清楚。到了启示录啊，你去读这个20章还有21章，那也是两种人两条路的最终的结局啊，一个是这个在生命树那里，一个是在烧着的硫磺火湖里。那感谢主，这是我们看见的两种树。那么诗篇第一篇这里告诉我们怎样扎根啊，诗篇第一篇说得非常清楚，怎样扎根，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是义人要有的一个正确的选择，非常的清楚啊，这是扎根的方向啊。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不从恶人的计谋。那听从恶人的计谋，常常就会落在恶劣的甚至是悲惨的结局当中。在撒母耳记下13章，你会看见呢，暗嫩，暗嫩是谁呀？大卫的长子，他就听了他的一个坏朋友叫约拿达的诡计呀，结果他的妹子受到了侮辱，暗嫩本人丧命了。你看，就从恶人的计谋啊，对不对？你看多悲惨啊！这要遇到一个好朋友，那多好。这是你看见，你再看撒母耳记下第16章，亚沙龙听从了亚西多福的计谋。啊，亚西多福为什么没有跟大卫，跟了亚沙龙呢？就因为他的外孙女就是88，被大卫侵占了，所以他要报复大卫，他就跟从了亚沙龙，给他出计谋。那个时候以色列看亚西多福如同神明一样，他所设的计谋一定能够成就。结果呢，神干预这件事，哎，当时的亚沙龙不听亚西多福的，而是听了大卫的仆人的，所以亚西多福自杀，亚沙龙战死，多悲惨。哎，这你看，不从恶人的计谋，对不对？都清楚。那列王记上12章记载犹大所罗门的儿子啊，就是罗伯安，他不听老年人的建议，他听跟他一块长大的少年人的建议，结果是以色列国一分为二，这是从恶人的计谋啊。所以在箴言1章第10节说，所罗门告诫我们后人，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啊，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啊。恶人的计谋更多的时候是指那些不信从神、不敬畏神的那些思想观念对你发生的影响，现在太多了，你一上网到处都是啊。这个世界的潮流不信神、抵挡神，最终会将众人带到永远的灭亡里去。所以不从恶人的计谋，这个从英文翻译成 walk 就是行走啊，就是行走。那么在诗篇86篇11节也说，耶和华呀，求你将你的道路指教我， 我要按你的，我要照你的真理行，也是忘的，就是行，随着从，它有一个听从去行的意思。那么我们看见圣经有没有好的榜样啊？当然有。约瑟没有听从主母的引诱。啊，主母说：“你与我同寝吧，这家业都是你的了，连我都是你的了。”啊，约瑟说：“我岂能做这恶事，得罪神呢？”非常的清楚。啊，这就是我们看见的约瑟的这一个榜样。大卫也没有听从他手下的那个怂恿，因为他的手下建议你去把扫罗杀了，这是耶和华亲手把他送到你眼前，交在你手里，你就可以杀了扫罗，登基做王了。他说：“我不可杀耶和华的受膏者。”非常的清楚。尼西米没有听从仇敌的诡计，放弃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约伯没有听从他的妻子，气绝神。啊，我们看见他们都得了宝贵的赏赐。那主耶稣也没有听从彼得的建议，说：“主啊，这事万不可临到你。”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他没有回避十字架，而是在十字架上成全了他的救赎。好，这是我讲的不从恶人的计谋。第二个，不占罪人的道路。什么是占呢？啊，这个我们管这个红绿灯啊叫做交通岗啊，我不知道咱们这边的人怎么叫啊，就红绿灯。我们直到一到红绿灯，那就是十字路口，人就会在那里站一下，前后左右的怎么样啊？看一下，对不对？哎，所以要站这个意思，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停留，一个是观看。啊，一个是停留，一个是观看。那么在这里，主要这个站是指立场，不站罪人的道路，就是啊，你要在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要注意停留，要注意观看。不随从恶人或者世界的生活方式。有些事情啊，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妥，结果呢，却是大相径庭，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啊，这是我们所了解的。所以哥林多前书16章13节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的稳。第三个，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做的意思呢是参与，这个做的还有第二层意思是习惯，一个是参与，一个是习惯。所以亵慢人的作为就是陷入抵挡神的态度和习惯里，这很自然。比如两口子啊，一言不合就吵架啊，结婚几十年吵架几十年啊，这有老王嫌老王，没有老王想老王，哎，就这个，哎，这个呀，哎，我出去开车，小慧在我旁边，应该这么走，应该这么走。我说我是司机还是你是司机呀？哎，他在那里指点你。这回我出去没人指点了，两次后面叭叭把我吓坏了啊！所以说你看，有老王嫌老王，没有老哎，有老王嫌老王，没有老王想老王。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你看没有办法，两口子绑在一起嘛，福在爱的捆绑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在这里说的都非常的清楚啊。那么信徒选择坐的位置应该在哪里呢？坐在耶稣的脚前。路加福音10章39节说，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耶稣说，玛利亚选择的那个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太奇妙。那信徒另外的一个座位是在天上，以弗所说2章第6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你看见没有？我记得尼托生 他翻译过一个文章，就叫坐行战啊，这是一个渐进性的发展，随从恶人的计谋是偏重思想，接受人的建议啊，站立罪人的道路是偏重行为，只随从世界的潮流，做谢门人的座位是偏重态度，采纳世界的习惯啊，这是我们看见的。所以那以弗所书啊，这个就是讲的坐行战，坐是信徒在基督里的身份，行是在信徒行为上的见证，战是信徒在征战中的职守。所以耶利米书十七章五到十节这一段啊，炎热的日子啊来到，必不惧怕，而且结果不止，这是在最艰难的时代最艰难的持守，就像今天这个时代啊，这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所以啊，这个扎根呢，是一半在地上，一半是在地底下，一半是看得见的，一半是看不见的。那看得见的跟看不见的相辅相成，这是我们今天一定要求神怜悯啊。看不见的就是隐藏的生活，你在主面前的灵修啊，你跟主亲近的关系。那看得见的就是在外面的见证啊，这是我们求神给我们恩典啊，这是求神怜悯的。所以在伦敦呢、啊、有一棵葡萄树啊，好多年没有收成了，叶子长得很好看，但是不结果，园丁啊很失望，就想把这棵树砍掉。结果呢，他说再等一年吧，结果到了第二年之后呢，这个葡萄树居然结果子了，而且硕果累累。后来呀、啊、经过查看发现它的根呢、啊、扎到了泰晤士河啊，得到了那个活水的供应，太奇妙了。所以旺盛，所以我们要扎根在多水的溪边啊！但愿我们在主面前有隐藏的生活，不是就总是活在人面前，要活在神面前。比如说早晨你有祷告吗？每天你都有读经吗？你灵修有没有与主有真实的相交啊？所以说，如果你树往下扎的这一段不行，那上面长的那一段也不行，啊，这是相辅相成的，啊，因为里面决定外面，啊，你去看撒母耳记，看这个列王记上，一大卫王无论往哪里去，神都使他得胜，他得胜的那个原因在哪里？是因为诗篇，他与神亲近，有了诗篇内在的生活，他才有在外面得胜的见证啊，非常的清楚啊，感谢主。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个第四个方面，有果实啊。诗篇第一篇第三节说按时后结果子，弟兄姊妹，有源源不断的生命的供应，就有源源不断的果子啊。那么这是很自然的流露，不是做作的，不是模仿的，而且是按时候结果的。所以春天有春天的果子，秋天有秋天的果子，夏天有夏天的果子，冬天有冬天的果子啊！我去看那个有些人看那代代果，冬天结一代一代的啊，非常好。所以说，另外这棵树啊，还有不同的环境，顺境的时候结果子，逆境的时候它也结果子啊，在患难中它结出忍耐的果子，在试炼中它结出信心的果子，在兴旺中它结出喜乐的果子，它在凡事上都能结果子，而且结果子不止。所以启示录22章第一节第二节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 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非常的清楚，这是有果实。好，我们讲最后一点，有福乐。义人的福乐呀，在于他被神栽种，好树都不是自长的，都是耶和华所栽的，是神的荣耀。义人的福乐在于他有一个供应的渠道，被安置在溪水旁，随时得到活水的供应。义人的福乐在于他的行为就好比所结的果实渐渐增多，归到他们的账上，像腓立比书4章17节。弟兄姊妹，义人的福乐呀，还不在于，不仅仅在于结果子，它还在于不被玷污，不衰残。因为什么呢？叶子不枯干，仍必青翠，这是非常清楚的啊！感谢主，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那么在这里呢，我要讲一点顺利啊，何为顺利啊？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什么叫顺利呢？那很多的人认为顺利就是成功，成功就是顺利。那如果说顺利就是成功，成功就是顺利，基督徒的信仰和民间的宗教所谓有求必应就没有什么差别了。那你信基督教跟信佛教是一样的，对不对？那在哪里信都一样啊，万教归一嘛，百川归海嘛，你就会有这样的感觉。那是这样吗？当然不是。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一定要求神怜悯我。所以啊，这个美国有一个饮料叫百事可乐，哎，如果信耶稣跟这个信佛信道教都百事可乐，那哪还有真信仰和假信仰的区别，对不对啊？哎，所以说求神怜悯我们。所以什么是顺利呢？顺利的希伯来文呢很特别，它的意思是什么呀？推出去啊，这顺利的意思是推出去，延伸出去的意思啊，这顺利是推出去，延伸出去的意思啊。比如说亚伯拉罕差遣他的仆人回他的老家去，为他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回来。那亚伯拉罕是怎么跟他的仆人以利以谢交代的呢？他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那个通达就是顺利，原文的意思就是推出去。所以说怎么才能推出去呢？先有神的应许，有了神的应许，神的这一个旨意才会被推出去，延伸出去，就是顺利啊！这个就是顺利它真实的含义啊！这是我们要了解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个相反的例子，在民数记14章2节到3节，那里特别提到了摩西带领以色列到了巴兰旷野的这个巴底斯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基底斯，他就差遣12个探子窥探迦南地。那10个探子回来报凶信，另外2个探子呢报的是喜信。那以色列人只听凶信不听喜信，结果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死在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地？难道是让我们倒在刀下吗？神立刻审判，报恶信的10个探子就遭瘟疫而死。以色列人就开始认罪悔改，他们说我们要去征战啊，他们要去征战。摩西说什么？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这事儿不能顺利了 哎，他特别说这事儿不能顺利了，那个顺利就是推出去的反义词啊，就是推出去的反义词啊。所以说你看见，也就是说没有神的应许，没有神的指示，没有神的那一个承诺，任何事都不能推出去，不能延伸出去。所以你看约瑟就成了延伸出去的啊，他是探出墙外的，探出篱笆的那个多结果子的枝子啊。约瑟的意思就是加添呐，感谢主，非常的有意思。所以顺利啊，无关人的成功，无关人的快乐，而是要照着神的话语行就顺利，不照神的话语行就不顺利。合乎神旨意的就顺利，背后一定有神的话来推，来推出这件事啊，来将这件事带出去。就像火车必须行在路轨上它才会顺利，而不在乎环境。比如说这个中国的高铁啊，现在发明的比较多，都是通过那些像成都啊、四川是吧，这些呢万山呐、啊，都是大山，从那个山里头凿隧道通过去。在这个隧道里的时候呢，一片黑暗，但是这个火车呢照常行走，哎，他也不怕这个黑暗，哎，他也不怕呢突然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什么呢？他行在轨道上啊。那我们今天人生的轨道就是圣经，就是神的话。当我们行在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会凡事顺利。愿神祝福大家。因为我们在地上活着，不是我们的成功，不是我们的快乐，而是要把神的旨意推出去，延伸出去，一代传一代，并且见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原文是成为主的见证人。好，今天呢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啊，谢谢大家。